各位茶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聊日本茶文化里面一个蛮特别又很有文人感觉的世界，就是煎茶道。哎，说到日本茶道，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抹茶，对吧？那种很庄重，感觉有点严肃的仪式。
对，一般人比较熟悉的是抹茶道。
但其实哦，还有另外一种也是有很深度，可是那个美学啊、哲学啊，感觉很不一样。
没错，就是煎茶道，它不只是泡个茶、喝个茶那么简单哦。
好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煎茶道，它到底是什么？
简单说就是用叶茶，像是煎茶或玉露这种，然后透过急须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茶壶，来冲泡品饮。这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种美学追求。
所以跟我们平常为了口渴提神喝茶那个层次不一样哦。
对，很不一样，它是一种生活的道。
那要了解煎茶道，是不是跟抹茶道比一下会比较清楚？
哎，没错，这样对照看很有意思。抹茶道就是茶之汤，它的历史比较久，可以追到宋代的点茶法，后来跟禅宗结合得很深。核心精神是大家常听到的和静静寂。
和静清寂。
那煎茶道呢，大概是江户时代初期才兴起来的，它的根源更像是从中国明代文人那边来的。
明代文人是指喝叶茶的那种，用小壶泡，
对，就是那种煎茶法。后来黄檗宗的隐元隆起禅师也把这种文化带到日本。
所以来源不太一样。
对，很不一样。你看呢，几个重点：茶叶，煎茶道用叶子茶，抹茶道用茶粉。泡法，煎茶道用壶泡，然后滤出茶汤；抹茶道是用茶筅在碗里打。
这个差很多
对啊，然后是哲学。煎茶道比较受文人文化还有道家的影响，他欣赏的是清雅、风流，还有那种无为自然的感觉。
那抹茶道就是禅宗的和静清寂。
没错，仪式上煎茶道也比较自由随性一点，不一定需要很特定的茶室，抹茶道就非常严谨。
哎，那美学呢？感觉很不一样
煎茶道欣赏茶叶本来的味道，还有文人的趣味，所以它的器物啊，有时候可以比较华美。抹茶道追求的是茶席，那种比较质朴的美。
那为什么是江户时代？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哎，这个就很有趣了。当时啊，有些人觉得那个已经行之有年的抹茶道，好像变得太形式化了。
形式化。
对，甚至跟那种武家的政治权力有点关系。所以，对一些追求精神自由的文人雅士来说，
他们想要不一样的东西。
没错，煎茶道就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空间嘛。可以在里面玩诗词书画啊，这些文人雅趣，而且更贴近道家讲的无为自然。
这就要提到那个卖茶翁了吧？听说是一个在路边卖茶的和尚。
啊，对对对，卖茶翁，他真的很关键，被叫做煎茶道中心之祖。他这个人就反对那种僵化的形式，觉得喝茶本身的快乐，还有跟人轻松交流，那个才重要。
所以他的茶摊反而变得很热闹吗？
对啊，很多文人雅士都跑去他那边。听说他老了以后，还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具都烧掉了。
烧掉？为什么？
据说啦，就是不希望这些器物变成后人追逐的对象，反而忘了喝茶真正的精神。这个动作本身就很有反思的味道。
哇，很有个性。那如果我们要抓几个关键字来理解煎茶道的精神？会是什么？
清雅绝对是一个，就是清晨、高雅、有点脱俗的美感，跟抹茶道那种比较幽暗、古拙的感觉不一样。
清雅。
还有风流，这个风流不是现在说的那种意思哦，是指脱离世俗、崇尚自然跟艺术的那种高雅情趣。
像古代文人那样。
对，然后就是从道家来的无为自然，顺应自然，不要太多刻意的东西。
听起来好像是追求一种心很静、很清澈的感觉。
可以这么说，像他们会追求一种叫清风的体验，好像有清风吹过，把心里的烦恼都带走，很安宁。
清风？
对，也有流派讲清和宜真，就是清静、和谐、身心舒服，还要真诚。甚至哦，连等茶泡好的那个时间，
等待的时间，
也被看作是一种美学，叫待此口多诺比嘎古，等待的美学，觉得那个等待本身也是一种修炼，
很有意思。
而且啊，煎茶道非常重视欣赏茶叶本身，看它的形状、颜色，闻它的香气。不只用煎茶、玉露、翻茶，甚至中国茶也可能用。
目标是喝到茶最真实的味道，
对，展现茶的本味，也就是所谓一叶一宇宙嘛，从一片小小的茶叶里去体会更广阔的世界。
一叶一宇宙，那这些理念在实际操作上是怎么表现出来的？空间呢？
空间布置，他们叫始祖赖，始祖赖。虽然不像抹茶道那么严格说一定要怎样的茶室，但也很讲究。常常会挂个书画啊，摆一些文房四宝，插花也是那种比较雅致的文人花，整的氛围要清雅，而且地点很自由，室内可以，去外面所谓野点也可以。
那茶具呢？刚刚有提到急苏，还有呢？
茶具也就是煎茶器，先 checky 本身就是欣赏的重点，除了急苏，还有那个没有把手的宝瓶。
宝瓶？
对，茶碗通常比较小巧，常常是白瓷或青瓷的，方便看茶通颜色，还有煮水的凉炉、汤沸等等，很多器物都能看出它的文人源头，像他们也很喜欢中国宜兴的紫砂壶。
哦，那冲泡的过程叫手前 Tema， 是不是也有一套步骤？
虽然每个流派有点不一样，但都强调动作要流畅优雅，重点是清雅简素清洁。
清雅简素清洁，
对，从煮水开始，然后要精准控制温度，温壶温杯，放茶叶冲泡，再来是分茶。分茶常用一种叫毁式注级的方法，确保每一杯的浓度都差不多。
哎，这个很重要。
对啊，然后奉茶，每一个动作都要很专心，有点像动态的冥想。还有那个最后一滴，他们也很看重。
最后一滴？
因为那是味道最浓的部分，而且也会影响下一泡。其实很多步骤都是为了泡出最好喝的茶，是很理性的考量，但同时也很有美感。
听起来虽然说要自然，但还是很有学问在里面。那现在呢，煎茶道在日本还流行吗？
哎，还很活跃哦，有很多不同的流派，还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叫做全日本煎茶道联盟，总部就在黄柏山万福寺，他们会办茶会啊，开课啊，努力传承这个文化。
一求规范的流派，共同尊敬的祖师爷。
哎，这倒是有点讽刺哎。
对啊，这也看得出来，那种自由的精神跟制度化之间，好像一直都有一种拉力在。
那他有跟着时代改变吗？
有，他其实也蛮能适应现代社会的。比如现在很多茶会也提供椅子的座位，甚至有些场合也用煎茶道的方式来泡红茶。这种灵活性，加上他本身那种清雅，追求内心平静的特质，让他在今天还是很有魅力。
所以，聊了这么多，这对我们来说可以思考的是什么呢？一叶一宇宙，从一片茶叶里看到整个宇宙，这个想法在你平常的生活里是不是也能找到一点共鸣啊？
试着在很小很小的事情里面去找那个深度跟美感，也许哎，看世界的角度就会有点不一样。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茶会再见。